我们今天继续来介绍这三组信心名。我们今天从内文这个内文第22行，内文第22行中段，弃心平等所作祭息。我们今天从这个地方开始讲起，请看内文。弃心平等所作祭息，吾以静静正信调子，一切不留，无可记忆，虚名制造，不劳心力，非思量处，事情难测。上个星期我们讲到，如果我们找到自己的本地风光了，本不动摇，本不生昧，本不清净，所以啊，你离了这个相对能所的这种能观之智，以及所观之境，境智双明，敏事明理，那这样依合有而啊，所以你心中究竟穷极，不存鬼则，没有任何依止。我常常讲，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依靠，世间人都是依靠这个我们世间事，比如说有的人啊，他希望他的事业能够发扬腾达啊，有人希望他的子女能够这个望子成龙啊，望女成凤，总是心里有个寄托，有个依靠。那学佛的人，即使是摆脱了世俗的这种财色名食睡啊，这种五欲六尘的牵挂，但是他心里还是有依靠，依靠佛法，依靠净土，求生净土啊，心里还是有所依止的。那依止，心有依止，那都不是无上妙道，那是依靠善法。所以你心有依止，出不了三界。虽然我们讲二圣呢，他虽然是还是有这个法执，执着这个清净涅槃相，执着这个无常无我无漏无尽，但是他并不是有抓住什么东西做他行持的规矩，没有。你看佛在金刚经说得很清楚，从须陀洹国到阿罗汉国，他们都虽然名字叫做正德阿罗汉国，但实在是无所得啊，所以他心里无所着，也是一样是一个无修无正者，所以他心无所依止。乃至于菩萨虽然是行六度万恨，但是他也没有所依止，所以庄严佛土即非庄严。乃至佛证的八地不动地的这种无生法忍的大菩萨，但是他也无法可得，所以成佛也无法可得。所以啊，究竟穷极不存鬼则，心里没有依止，从没有任何依止的这个心，随缘所起的妙用，这就是大道啊！所以这个是不存鬼则的，没有任何依止的，这是真正的大，真正的道啊！所以，我常常讲，我们世间法是相对之法，有善法，有恶法，但是到了你心无所依止的时候啊，善法恶法都是无上菩提，都是佛的无上妙慧啊。为什么呢？善法也是来利益教利益众生的，恶法也可以利益众生的。所以俗话常讲啊，正人行邪法，邪法也成正了， 邪人行正法，正法也成邪，也成邪了。所以法本来没有邪正，邪正存乎我们自己的一心。如果我们心地究竟穷极啊，无所依止，那至善圆满的无上妙道就活盘托出了。所以佛教叫做至善圆满的教义，就是让我们证得究竟穷极不存鬼则的这一念的无住真心，心无所住啊。所以到这个时候啊，气心平等啊，所作即喜啊，你能够会起爱啊，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我们现在懂这个道理，但是我们不敢承担，我们对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有怀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入境界，你心还是会攀缘的，还是会有烦恼啊，有这个烦恼心所啊，会起贪嗔痴的，有你所喜欢的，有你所厌憎的，心不平等。所以心不平等，即使是我们了解这个道理，你对于心性是不敢直下承担的，所以你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会啊左盼右顾的。哎呀，我这样做的不晓得对不对，哎呀，我这样是不是会违背良心，我这样是不是啊这个有会堕在因果里面啊，总是左右盘访的。但是我们如果在境界中有取舍分别，那我们一定要有依靠。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很多次了，你要依靠佛告诉我们的五戒十善，佛告诉我们的四念住八正道啊，用这样做我们的生活的观行啊，了解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用这样来关照我们的身心啊，舍弃我们执着身心世界是常乐我净，舍不得这个娑婆世界，那我们怎么能够进步呢？那把八正道做我们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的准则，你用这样来做依据啊，绝不会堕三恶道的。如果能够用功精进，乃至于能够证果啊，能够证喜正胜果。但如果是你真正在境界中不动心了、啊、心外面的境界绝不会干扰你的，虽然你有相，但是你反照你的心是清净平等的，没有障碍的，你感受到境界对你似乎不生干扰了、啊、没有影响了，你这你就能够感受到气心平等，所作即喜啊，心原来是平等的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你就气入如来禅，气心平等，相应你气如来禅，证得如来禅。如来禅是赫然慧起啊，自信是缘无烦恼啊，本自清净啊，具足无量的智慧啊，以佛平等无二啊，不假外求啊。所以所作即喜啊，你不无所依止啊，不需要我在境界中要对峙啊，用念佛来对峙，用空来对峙，用舍心来对峙，用住心观境来对峙，用放下来对峙，用梦幻泡影来对峙，以戒定慧三无漏学来对峙我们的一切烦恼，不需要了。为什么呢？因为是心是佛，即心即佛，你就相应了。今天有位居士，他自己看《坛经》啊，他看到一个地方他不懂，他来问我，他说六祖大师在回答那个华海比丘的一段经文呢、啊。六祖大师说，前念不生即心 后念不灭即佛，这怎么讲呢？我说这个就是即心即佛，就是六祖大师正确回答华海比丘的问话。因为我们就是前念生，所以堕入在第二念。你前念不死，前念一生，那就是知见立知，刚好是无明本。如果你前念不攀缘，那就是了了分明，明明白白，一接触就明白。但是呢，我们因为前念马上生出来了，你借了止观，你心里一攀缘，就把那个攀缘的心除下来了。但是呢，有时候如果你不了解不悟我们本心，它是本觉本有的，所以往往就变成了作止认灭的修行相，止要么有作意的修行，要么就灭。这个一灭呢，就把智慧给除了。所以对未悟本心的人，他的修行的方法可以先以身止昧，或者是以昧止身。所以你看，在《坛经》里面，六祖大师对那个为次时，他的开示就说的：“以智慧照破烦恼。”以智慧照破烦恼，因为为次时到底他所接触的佛法了，那种明心见性、直下慧起的这种无上妙法远未具足，所以六祖大师跟他讲，这样以智慧照破烦恼，那这就有生灭咯，对，有照有破啊。那六祖大师为削减来回答就不一样了，因为削减已经知道以智慧照破烦恼了，因为削减他是在朝廷里面啊做官的，常常听神秀大师在这个朝廷里面教导大家，时时勤佛事，勿使惹尘埃，以智慧照破烦恼。他已经了解了，六祖大师就当下就跟他讲：“烦恼即菩提，无二也无别啊！你染着了，被境界动了，那种作用都叫做烦恼。你心地清净了，没有障碍了，那就是菩提啊！所以我在《金刚经》里面，我曾举一个比喻，像一些家庭暴力问题，有的先生会打太太，那太太被先生打，很气啊，有时候跟他吵啊，吵到这个家庭，小孩子都受了这种暴力的家庭的气氛呢，他们心里都有问题了，乃至有时候闹到家庭破碎啊，走上法庭了。如果学佛的人，人家就会劝他忍啊，这是你过去生欠他的啊。所以很多人果然就用这种方法那有的会有改善。先生一看到太太什么都顺他了，也就改善了。那有的呢，变本加厉了，更严重了，打得更厉害，这很麻烦了。所以我们在还没有学佛以前，当受到家庭暴力啊，生气啊，跟他争啊斗啊，这次真的是烦恼。但是如果你真正如如不动啊，知道这是缘起的东西，今天为什么有这种恶因缘，哎呀，四种因缘聚合在一起，过去生也许是欠债的，或者是欠情的，那有四种因缘嘛，欠还债的、讨债的、报恩的、报仇的，那也许现在碰在一起的就是讨债的跟报仇的，没办法了。好，我顺这个因缘关照，我这个是这个噩梦啊，我不跟他争。那等到如果你借了这样的修行，你真的能够安住不动了，不动心了，对于这个加诸你身上的这种侮辱，你可以不动心了。这个时候你要有作用，因为你不动心，这是定，佛法追求是慧啊，是要追求是智慧啊，那你就要作用了。也许你就跟他大吵一番，看起来好像很气，那以前大吵一番那是真的烦恼，现在大吵因为你心不动了，你不被境界 转了，你跟他争啊，叫人报警察啦，怎么样啦，他对不对，乃至于闹到法庭去了，但是你懂得怎么收，因为你心是清净的，心清净就有智慧，你懂得到了最紧要的关头，你懂得哎，留一手让这个家庭和睦，一者是教化他，告诉说啊，避免他这个冤仇越结越深。那如果你先生他是心比较软的，那你可以用各种方法，用哭啊，对不对，可以用说哎呀，我这个这么痛苦人生啊，不如死了算了吧啊，什么什么的，用各种方法，这个什么，这一种以前是烦恼，但是你真的在境界就不动心了，这种作用又变成智慧了，这烦恼即菩提啊，所以你被境界转的心动了，那这个妙用，这个作用就叫烦恼了。如果你根尘接触，境界不影响你的心所起的这个作用呢，这个就是菩提啊，就是菩提相啊。但是因为我们不了解一心三地理，境界都是心变现的，不知道当体就是空，得不到的一切法得不到了，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要么就是少念来就除，念来就除，像沃伦禅师他觉得有功夫，其实他正是把智慧也扫掉了，他以为他啊对境心不起，菩提入日长了，所以啊反而智慧不能增长了。像神秀大师时时勤佛事，勿使惹尘埃，却不到尘埃也正是海印三昧，你知道他空就好了嘛，知道他得不到就好了。所以六祖大师回答华海禅师的话，华海禅师的问话，即心即佛，前念不生即心，为什么，因为前念一生就变成妄心了，知见立知刚好是无明本，明上立明刚好就是无明的起因了，所以前念不生是心了，那后念不灭即佛，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像镜子马上把外面的境界现出来，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有它真实的妙用，横沙妙斗就从这前念不生的这样的心显现出来啊！所以后念不灭就是佛啊，所以不生不灭的这一念真心的体用就是无上菩提啊。所以我就跟戒居士讲，我说这个道理很深，我这样讲你不容易理解，也许你反而会觉得前念已灭，后念未生，这个是这一念，这个才是即心即佛啊！前念已灭，你看，你反而后念未不生，前面已灭，后面不生，这种很容易被人家体会到断灭，想到哦，前面已灭了，后面未生了。其实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已经是断灭了，变成是以生止灭了，或者是以灭止生的这种境界里面。所以啊，有很多人对六祖大师所讲的即心即佛的前念未生即心，后念不灭即佛，很多人说好像有点问题，应该要说前念已灭，后念未生才是即心即佛，我还比较容易懂。你说前念未生，后念啊，前念不生，后念不灭，这是即心即佛，我就更不容易体会了。因为啊，我们是以生灭的心在体会生灭的法，你容易理解啊。那六祖大师讲不生不灭的心性，那我们用生灭的心性来体会不生不灭的心性，那当然更不容易理解了。所以你能够理解到生灭的心性呢、啊？哦。如果说是前念已灭，后念未生，这个我晓得，这个可能是即心即佛，但却不是刚好是在断灭坐止认灭的这里头啊，这里头里面呢、啊，前念不生即心呐、啊，他心本不生嘛，即嘛，后念不灭就造嘛，就是用嘛，前念不生就是心体嘛，后念不灭的一切明白，一切清楚。啊，横沙妙斗从此显现了，这是即体即用，这是即心即佛啊。 这说得很清楚啊。所以我就劝他说，你如果要了解坛经的真实意义，你自己看会想错啊，你最好能够来参加研讨班，你有时间一定要来，否则你自己在自己家里以为你看懂，在这里避免造句啊，很危险啊，会把自己的意会啊，用生灭心来想这种第一义的道理，你会想错的。我想我跟他讲了半天了，他还是不太理解，他还是比较容易接受前念已昧，后念未生，这个是是心是佛，他比较容易理解啊。六祖大师讲了，他还是搞不清楚的啊，因为我们是在生灭心里面的，所以你看气心平等，所作即喜呀。是心是佛，你不需要再用对峙啊，以身止灭，以灭止身，时时勤佛事，勿使而尘埃。为什么呢？前念啊不生，后念不灭，即体即用，心的自信的妙用，和盘托出啊，无障无碍啊。但是啊，这个是要正量的，你深圳心地要清净平等啊，这你自己晓得啊。如果你入境界啊，还会动心啊，人家这个骂你，人家以一种不好的态度对你，乃至于人家侵占了你的这个财产啊，人家占了你的便宜，你心里都会不高兴，都会生气。那即使你懂得很玄的妙理，充其量也是个解悟的境界，有那么一个气会的经验而已啊，要用功啊，充其量也是物尽人竭啊，有一个这样一个气会的一个境界，但你正是要起修的时候啊，要关照对治烦恼起修了，所以你看信解，不是由信就行了，信有时候啊那个力量不强了，要到了器物解物的时候，那个观行就有力量了，然后才行，最后才正啊，你才能够亲证实相，实相无相无不相，境界对你了不相干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什么呢？底下所要讲的，夫以静静正信调止啊，没有问题了，你做什么都充满了信心啊，没有障碍。当然是善法，你也没有障碍，做善法那有什么障碍啊？嬉笑怒骂都没有障碍，都觉得没有障碍嘛，法界没有障碍嘛，心里没有挂碍嘛。但如果呢，我们不是这样，我们还在境界中有取舍，即使呢我们的悟处很高，但是因为我们常你能够有到某一个程度的悟处，你也是需要透过有一个阶段的修行，一定是在诸阿摩做众善奉行自尽其意的这个戒定慧三无漏学上用功啊，你才有这么一个气会。但是如果你以为你就相应了，你稍微一放任啊，因为你在境界中还会起贪嗔痴嘛，你在根尘接触中稍微一放任你还是不安的，为什么？你真的你达不到这个功夫吗？啊，你心里也会不安。哎呀，我今天有没有做错？好像有点错了，好像我怎么样了？好像我不应该哦，好像这样好像造业了哦。我现在怎么样了？我堕在因果啦，将来有果报。你自己心里就凉了，你自己心里就会发毛。所以器物的人，你器物有这么好处啊？你的心会告诉你。当你做什么事情啊，有点过分的时候，他会告诉你你做错了，你不应该了，所以你马上可以检讨，马上反省，马上忏悔，时时改正。那到了像这样的境界的时候，就近穷极，真的清净自为，无所依止的气心平等，能够汇起接念心，所作即喜的时候，那就达到这个境界了。所以我们现在在谈论的那都是实证的，而不是理论。他真的浮于静静， 没有障碍啊，所起的作用都是圆满的，他信心十足啊。为什么叫做信心明？他觉得他做什么都圆满了，都最圆满了。那他说奇怪，你这个人发脾气，哎，怎么可以发脾气？我让你发脾气，我最圆满了，我把道行出来了。所以他示现戒定慧，示现持戒，示现做什么，他也是最圆满的。他示现破戒，示现贪嗔痴，他也是最圆满的。乃至于示现杀生，那也是最圆满的。你看南拳斩猫，他斩的有没有说哎呦过后了，马上跑到佛菩萨面前去忏悔业障啊？你看到那个丹霞辟佛，辟了佛以后吓了花抖，没有吧？对不对？他反而告诉那个来纠正他的人啊，大家晓得丹霞辟佛这个公案吗？他有一次冬天到了一所寺院，要去挂单，那寺院的人说我们这里已经啊没有客房了啊，丹霞和尚，那么你随便给我一地方住嘛，那你就在大殿用功好了，坐禅好了。结果他在大殿用功坐禅，他想啊借这个机会来点化这个老和尚，他看这个老和尚老禅师啊蛮执着的啊。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深夜的时候，他就拿起这个佛堂上的佛像啊来当柴火烧，劈的佛像是当柴火烧。哦，那个寺院里面呢出家人一看了，赶快就报告那个方丈和尚说不得了，今天来了一个疯和尚，既然劈了我们的佛像了。啊，方丈和尚匆匆忙忙跑过来了，你为什么劈了佛像啊？我在烧舍利啊，对不对啊？那能吗？我说烧舍利啊，木佛怎么会有舍利啊？那个和尚的呵斥他，木佛还有什么舍利呢？他说既然没有舍利啊，那供他干什么？多拿几尊来劈吧。你看要是我们，对不对？一定很害怕。你做了这个事情，即使是你勉强假装你有相当的功夫了，装模作样的劈了以后，你回去一定吓得花朵包在棉被里面了，对不对？通身流汗了，你又紧张啊，你觉得你心不安啊，害怕。但是呢丹霞和尚不会的，他信心十足啊，他觉得他是显无上妙道的作用，心毫无执着啊。所以他示现持戒定慧，哦，你看像佛陀就示现持戒定慧的，戒功活佛就吃肉啊，这个喝酒的，是不是？他们都戒功活佛也是啊，也不是普通人啊，他也是一位正果的大罗汉啊，他阿罗汉啊，他示现不同的形象啊。但是呢通通都是浮于静静的，心里绝对不会有说哎呀我这样糟糕了，造业了啊，造口业了，造身业了，造意业了，他根本没有浮于静静的，他能够胜任这一念心的真的体用啊，这不容易啊。所以悟啊有时候还是不容易启用的。你看那个华达比丘，他一生受持法华经，经过六祖慧能大师为他讲述法华大义，他虽然悟了这一念心，可是他说哎呀大师啊，这个法华经上说即法界的所有的声闻缘觉菩萨来共思量来测佛智啊，都不能测得佛智，什么悟了这一念，废弃了这一念心，直下承担这一念心，那就是诸佛如来智慧啊，我还是不敢承担啊。为什么？境界不够嘛，功夫不够嘛，功夫不够虽然你悟了，为什么不够了？因为根尘接触还会动心嘛，还是一样会生烦恼嘛，人家骂你一下还会强忍了，还是不能离事相啊，对不对？还是不能保住那一念尽性尽智双明啊。那个外面的境界，你看视而无视，看这个色六尘啊，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啊，根尘接触寥寥分明，但一切无取舍了。你到这个时候，你就真正浮于静静了。所以，当我们有信悟有解悟，你一定要真修啊，否则你达不到像心经所说的 啊，远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啊，那个无有挂碍，远离颠倒梦想，你绝对做不到这个境界的。所以你必须有你的信悟解悟了，好，在境界中对治烦恼。中间当然还有或、哦、小悟、中悟、大悟，因为佛法是不是在文字中解？信悟只是啊，知道深切的深信这件事情。那悟就是啊，果然是这么一回事。在这个悟的层次是啊很多种，但是悟的真正的圆满是什么？究竟无所得，悟同为悟，悟了同为悟，究竟无所得，那是真悟。在我们悟的时候，都有所得，有所理，有所解，有所内容，有所内涵，那都是在啊小悟、中悟、大悟的过程中，还达不到大彻大悟。所以，当你契会了，啊，契悟了，解悟了，从这里起修、起行，到了你一念尽性了。所以，那一念尽性，佛在《金刚经》说得很清楚。此人无我相，无人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所以呢，如果能够证得这一念尽性，那绝对是言教初信位以上，那绝对是入贤圣位的。言教初信，如果以藏教来讲，那就是小圣须陀洹果的，那是小圣七贤位里面的第四个啊，梵顶忍四谛须陀洹第五个位次了。所以啊，他就有这样的境界。所以那个一念尽性是不容易啊，啊，那是不容易啊。所以到你能够真正契会到这样的境界的时候，那真的就会从未入地菩萨随顺缘觉起修，凡夫随顺缘觉还是有烦恼的，但是你在这个境界中修泯世存离，了解这四相之一个离体来服烦恼，而得的一念尽性，在这里面你能够修理事等观，修中观，即事贤理，在这里观空观俗，观真观俗，那理事的圆融在这里用功，然后到了入地菩萨，那就是禅宗的大彻大悟了。那真的在境界中了不住心，根本无修无证者啊，是真修的，那是真修，无修无证啊，理事双明啊。为什么？真如本性和盘托出了，那就是福以静静啊，这种功夫就现前了。那正性调止啊，那正性就是静性。就是尽心相应的啊，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啊，相应果然没错啊，自心本来清净啊，本不动摇啊，原无烦恼啊，具足万法，能生万法，直下会起，相应的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就念念佛，得了一念尽心者，他那一念佛。那为什么原教初信位啊？啊，他就有这样能够离事相呢？因为原教初信位啊，他能够一念达到这样的境界，但是呢，他稳不住，抓不住，不能念念如是。但是原教初信位是绝对位不退，对不对？他虽然他绝对不会不生，他绝对不会生烦恼。啊，绝对不会起见惑啊，那不会生，好像我们世间这种出门的烦恼，但是他还是要有觉观的，还是有觉观的。那我们不是啊，我们会生烦恼啊，所以那个初心位他是位不退啊，但是他那个正性调止这一念尽性相应到我们这一念的无住真心，他把不住的，稳不住的，所以。他从这样的境界起修啊，在缘觉经里面讲叫未入地菩萨随顺缘觉这样起修，观空观俗，这样来对治我们的烦恼习气啊。 事理等观，这样来用功。这个一直到那个初住，原叫初住。什么叫初住呢？住在这个境界了，念念尽性的，念念都是尽性，念念相应的，不会退失掉了。所以原教初住菩萨叫什么呢？叫做念不退，他念念都不会退失掉了。所以原教初住菩萨开佛眼啊，正佛种子，可以分身百界示现成佛。如果我们从法相唯识中他的判别这个修行的这个位次来讲啊，那个唯识中的初地菩萨啊，初地菩萨他的位阶也就是刚好在原教初住位。你看他根本自观空，后得自观熟，一直到八地不动地才能够真熟圆融，无证无生法忍。所以唯识中他是有宗，是大圣始教，从他的位阶，他的入地菩萨就是在圆教初心位啊，所以那一念尽性非常不容易哦，非常不容易哦。那你看看那个智者大师，我们会觉得哇，一个天台中的祖师啊，他教下大开圆觉啊，这么不得了的一位大祖师，他圆寂的时候，人家问他啊，师父啊，你现在要走啦，你可以不可以告诉我们你所证的境界是怎么样啊？他说，我老实告诉你，我是因为有领众，有杂事分心，所以我没有办法证的入这个相似的相似位，入贤圣位啊，我只是五品弟子哈，五品弟子位啊，五品弟子观行记啊，观行记五品弟子这个外环位，还是在外环位啊，涅槃位，五品弟子观行记五品弟子涅槃位，初信位以上啊，那就是相似位了，相似即佛了。他是观行记五品弟子外环位吧，外环或是内环，对不起，我一下想不起来了。你看智者大师他还是观行记五品弟子外环位，是这样一个境界而已啊。内环就是啊，入初信以上了，那只是分相似即佛，相似即佛，从原教初信到实信这个阶段都是相似即佛，从原教初住一直到实地哈，这个都是分证即佛，这个到实地乃至于等觉，这个都是属于是分证即佛，分证即的。然后到了这42品无明全部断尽，那就是究竟即佛啊。天台宗判别六即佛嘛，明智即佛，这个理即佛，明智即佛，观行即佛，相似即佛，分证即佛，究竟即佛。那个智者大师他是观行记五品弟子外环位，是观行即佛的境界，还达不到原教初信位啊。所以那一念尽性呢，如来悉知悉见，现诸佛心呢，所以那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这个正信调子，正信就是一念尽性，所以入信位他能够离四相，他没有烦恼，不生烦恼了。但是他如果念念把得住了，那就是出诸位了，出诸位的菩萨就禅宗的大彻大悟了。那在这里正信什么呢？念念都能够相应了，而不是忽有忽无啊。正信呢，调子啊，就是正念真如心呢。我们讲直心是道场，直心是净土，这个直心就是正念真如心。所以我们常常 说啊，要发菩提心啊，一发菩提心即等正觉啊。经上华严经是怎么讲啊？一发菩提心即等正觉，这几句话不好懂啊。我们以为哇，我发个一念善心那就等正觉了，哪有那么容易啊？你看到路边有个人很可怜啊，你施舍他几百块钱，你去那个夜市啊买东西，看到那个残障人士来给你推销什么毛巾 啊口香糖啊，哎呀好可怜啊，啊给他买一点吧，啊一发菩提心啊等正觉了，那不容易啊。菩提心有三个要件啊，身这个直心、身心、大悲心。那个直心我们往往会错意，以为啊哦，我这个人心很直啊，我从来不加思索，所以因为太直了，所以常常得罪人，对不对？不是这样的直，这是世间的直啊，这不是真正的直心。真正的直心是什么？心地清净无染，正念真如，即体即用，一接触就明白，不落心意识的思量，这样显现出来，这是直心。像镜子就是直心，所以那个直心是这么难的，正念真如心。所以在这里讲正信调直，这个直就是这样啊，调正信调直，正念真如心，心像镜子一样，浮来浮现，汗来汗现，不落心意识啊。所以六祖大师也讲，直心是道场，直心是净土。这个直就是心无取舍，随缘任应，不在那里分别取舍思量，落在心里似的打妄想，那就不是直心了。心无取舍，重点在这里。那直心，那是身，那直心正念真如我们不好修，对不对？那叫开悟以后啊，他才能够正念真如啊。但是我们可以怎么学呢？所以我有时候讲到这个直心的时候，我就告诉人家要修什么，身口一致，表里如一，这样可以契入直心。我们现在的社会啊，大家都很会讲，可是往往是什么，讲了一套做的一套，想了又一套。现在立法委员又要开选了，县长要开选了，你去看看看他们开出来的支票能够兑现几张。他们不了解啊，用这种口号选上了这种的官呐、啊，如果他真的不能兑现的话，他所换的就是大妄仪啊，欺骗太多人了，所以这是很遗憾的、嗯、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开始学习，学习直心，嘴巴讲的跟心里一致，心里想的跟你的行为一致，你慢慢慢慢这个直心就现出来，而不是这个人仅拖顶啊，台湾话叫做偷工啊行，常常讲话很粗啊啊，俗话常讲一根肠子啊通上下的，这不是真的直心。那身心什么？身心就是很深沉之心，身心非常沉，也就是很沉静，非常沉静。我们心是很肤浅的啊，心不在焉，非常的肤浅。那个沉静，那个身心叫什么？身心非常的沉静。所以为什么我们念经礼佛也好，你看我们要读经前面都有什么净身口意啊，净身口意真言啊，还有炉香赞啊，还有一些仪式礼佛上香啊，让你的心产生很沉静之心生出来，然后你再来诵经容易开悟。因为这三心都是跟我们的真如本性相应的嘛，直心、身心啊，然后大悲心。那身心我们可以从怎么下手呢？修一切恭敬，恭敬心可以相应啊。所以以前净空老法师问 那个张家大师啊，佛法浩瀚啊，怎么入呢？张家大师说啊，看破放下，那就入了，真的，你不染就好了嘛。